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上一次是讲说如果我会说万民的方言，我会讲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就像明德罗想的靶一般。我们讲到爱跟沟通很有关系。今天呢，保罗讲到另外三个东西跟爱有关的。那这张图呢是要表达全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跟爱都有关系。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个关系是相当的矛盾，相当的矛盾。那在这里面呢，以2005年的统计来讲，全世界信仰最多的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跟改革宗加起来占 33%，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全世界是基督教。第二多的呢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呢占 21%， 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信回教。第三多的是没有信仰的，就是他不信任何宗教，可是这其中呢 ,16%， 其中有一半 ,8% 相信有上帝，可是他不相信上帝是在基督教、在回教、在佛教，他不相信上帝在任何一个宗教，他认为宇宙有上帝。所以这个 16% 里面呢有 8% 是说没有上帝，有 8% 说是有神啊，有上帝，可是我不相信任何宗教，这个占 8%。 那么再来呢，印度教是第四多的，印度教占 14%， 14%。 那其次就三个都小小的原住民的信仰占差不多 6%， 就是传统的原来的住民的信仰。佛教占 6%， 我们会很吃惊哦，全世界佛教徒占 6%， 那我们就明显的在台湾这个是偏高，台湾几乎90%、90%是佛教的，全世界是 6%。 还有中国传统信仰道教、儒教还占 6%。 那这是2005年的统计。那么这么多宗教他们讲的是什么？那这一张图想要表达的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圆圈圈，有一个好像火箭的记号，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记号吗？这是全世界的那个和平的反战的缓和的记号，这是从英国一个艺术家画出来的。那你现在到处如果有和平的示威，他们都会画这个叫一个圆圈圈，中间一条线，然后有两条。那我去查，查网上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哈？他那个是用旗语，知道吗？那个旗语啊，我们童子军那个两个字，一个是 A， 一个是 N， 就是 anti nuclear， 缓和啦。就是现在不是全世界有核子弹的国家在不准那个伊朗有核子弹吗？在给他施压力。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家有原子弹你不可以有，我们有原子弹的人有一个委员会规定所有其他的人都不能有原子弹，但是我们可以有，为什么你不可以有呢？因为那很危险。那伊朗就说以前有一个国家本来没有，那是印度，后来他们硬有了以后，你们就接受他成为那个核子俱乐部。那为什么以前可以有我不可以有啊？如果你们说这个都不可以有，为什么你们有我们不可以有？所以伊朗很不服气啊，就是因为你们有所以就规定我们不能有嘛。那这是全世界，所以有包括英国有很多人认为说要没有大家都没有，大家都把核能废掉，把核弹废掉。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目前那个压力还很大。那现在那个北韩他不只有他还要有灰弹，所以日本啊美国都很不高兴，我们很怕人跟人之间一旦这个没有办法好好处理，有一天我们整个地球会毁掉，而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破坏力太大。那我们是不是宗教有办法帮我们这个爱有办法帮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把这个核战或是全世界这种毁坏性把它减低或是把它消灭，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宗教共同点在哪里？这些宗教有人找出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句话，就是从圣经出来齁不要向别人做要向别人做你要他们向你做的事情，有没有？这是耶稣基督讲的齁那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 golden rule， 黄金律。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方式，像儒教是以互面的，我们都会背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那这个是一种说将心比心。那基督教是以真的说你所要的你就要给别人，你要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那 这个是所有宗教，你去查查，所有宗教经典都有提到这样一个观念，人跟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那圣经呢，我们如果要引用它的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这样怎样待人，这是所有的律法先知，这个就是宗教、哦、律法先知的道理呢，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黄金律 Golden Rule。 或许再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说你要爱你的邻舍，这个就是别人、哦、好像自己，你爱你自己，你也希望人家爱你，你就这样去爱别人。那所有宗教都教导我们要爱别人，至少像爱我们自己这样爱别人，这样的教导呢，可是历史上告诉我们，很遗憾的，全世界有一年的和平就有14年的战争，这是战争跟和平的比例哈，1:14，所以和平的日子只有1/15。那这些全世界发生过的战争呢，90%跟宗教有关，宗教引起的，那这不是很讽刺吗？所有的宗教都教人要怎么样爱人，可是却因为宗教造成90%的战争，是宗教的动机有关的。像现在今天在地球上跟宗教有关的战争还是有。那所以呢，有一个人就这样讲说，我们拥有足够的宗教让我们憎恨，但是却不够让我们彼此相爱。对，宗教是要人家彼此相爱，可是很遗憾的，我们没有要到那个，我们要到的是彼此憎恨。这是 Jonathan Swift 他讲的一句话。到底宗教教导的是怎么样的爱呢？那就我们最近我们比接近的比较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的儒教。虽然宗教都讲爱，他讲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有一点点强调的不同。儒教强调的是一个字叫仁，仁，他很少用爱这个字，他用仁。啊，这个人很好玩，就是两个人，对不对？那所以强调是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互相接纳、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关系，这个是人。这样活出人跟人关系的，这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仁者仁也”哈，就是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的，这个是做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黄金律，就是你要怎么样待人，你就怎么人跟人的关系。是以这样来表达的，这是《礼记·中庸》所写的。那释迦牟尼呢，他讲的就又不太一样。儒教讲的是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我们怎么维持一个礼义忠恕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人性。释迦牟尼讲的是我跟一个不幸的人的关系，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就并不同，就是说我很好啊，你很可怜，我怎么去体谅你那种不幸。所以呢，他强调的不是人，他强调的叫做悲，低啊，悲天悯人那个悲。那这是佛教的经典讲的，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你要修佛，你要有这个悲。那悲跟人不一样，人并没有说对方是怎么样的，可是悲就是说对方有难，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我会去体恤你的困难，我会去帮助你的困难。所以这个已经有程度上有区分出来，这是大度自论的这个经典里面你可以引用到这样。那基督教呢，基督教讲的也不是仁，也不是悲，他讲的叫做爱。那这个爱呢很特别的，这个不是别人有困难，是别人造成你的困难，那个对方是让你难过，逼迫你啊，残害你，那你要爱他吗？耶稣说要。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比较起来，基督教讲的爱是比佛教比儒教讲的更难。儒教是你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忙，这是人跟人的基本的关系。佛教是说你有困难，我应该爱你，我应该帮助你。基督教说你造成我的困难，我还是要爱你。你就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一个我们以后是想想很难的。那不管是怎么样，仁也好、悲也好、爱也好，都讲的就是说你不加害别人，你要帮助别人，不管对方是有困难还是造成你的困难，我们都要帮助他。这是很基本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呢，有提到有几种宗教现象。他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跟大家要解释这一段经文保罗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第一个，他讲到有一种宗教现象叫先知讲道，也就是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牧师在讲道，对不对？那这个讲道强调的是讲，讲到讲的要是道，那以我们信仰来讲就是圣经啊。你怎么解释圣经？这个你有这样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呢是明白奥秘，他强调的不是道，他讲到的是奥秘，奥秘就是讲不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宗教的经验，一个宗教现象，就是你有没有奥秘的经验，这是另外一些人的宗教经验。那有的是不是，他说不是讲圣经啦，不是奥秘啦，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知识啊，你要能够把你的信仰解释得清楚啊，要能够有很多各方面的知识来让人家了解你的信仰，所以他强调的是知识。所以讲道、奥秘、知识，最后一个宗教现象就是那个都没有用啊，靠一张嘴巴讲的，你自己有经验没有用，你要显出那个能力。还有一个在下面讲他想，你知道吗？就比看哪一个神比较厉害嘛，你要显出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强调是全备的信，能够移山，这个强调是一个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有办法移山倒海的话，那你就不得不我背后的神很厉害。所以你看看宗教，照保罗当时的想法，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有的人强调讲道，有的人强调奥秘，有的人强调知识，有的人强调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是能够有超自然现象的信心。他后面提到能够移山，这个不是很小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啊。他说好吧，就算你都有这些宗教的经验，有这些宗教的特点，但是如果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这个算很客气啦。其实我们看圣经有很多例子，有这些经验的人没有爱，不只算不得什么，还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这个就是我们说宗教没有让你带到爱的里面的时候，带来的不是没有关系，是会伤害别人的。所以宗教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危险、高危险的一个东西齁。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来再一次来看这四种宗教现象。第一种就是先知讲道之能啊，我们讲的齁。那讲道最主要就是要解说，要讲明，要把什么讲明？要把这个道。那道呢，讲明的目的是要让听的人呢能够听从，能够遵行，那个是讲道最主要的目的齁。如果没有办法讲道可以变成生活化以后，这个讲道就是白说的啦。那尼希米记讲到以斯拉他们亡国以后，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又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前我们就是没有好好的照上帝讲的话去做，我们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所以现在我们要好好的讲上帝的话，好好的教导，这是以斯拉那个文士以斯拉他做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这个就是这个道。然后讲明意思，就是要讲解明白，好让百姓可以明白。不止明白呢，在生命记说你明白以后要怎么样，要谨守遵行才可以享福。所以呢，强调这样的宗教呢是蛮有，包括我们改革宗，如果你了解改革宗加尔文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有圣经，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把圣经。那你怎么知道改革宗很强调讲道呢？就是讲台摆在最中间，这个讲台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摆在最中间啊，天主教摆在最中间的不是讲台，是圣餐桌。我们圣餐桌下来了，这个摆设就看出来你强调什么。有的讲台是在一边的，靠一边站。所以我们教会的重点就是改革宗教长老教的重点是说，要把圣经的话讲得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不止明白还能够日常生活能够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宗教的经验，没有错，这很重要。那这样的重点强调的是圣经的话，那有的强调到一个程度就说其他的书都不必念了，念圣经就好，这个变成圣经主义了。那这个一般来讲是属于比较基要派的教会，会一直强调要有圣经，要有圣经。再来我们讲到第二个宗教经验，就是奥秘，奥秘的经验。你对奥秘有经验有明白吗？你知道什么叫奥秘吗？你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吗？那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有这个经验，直接看到神，这是讲不出来的，没有话可以讲，可是他有这个体验。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看到神以后呢，是受神的差遣。那在旧约有一个人叫以赛亚，他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天使在那边敬拜他。哇，他看得真的是神魂不护体啊。然 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他就受差遣出去做一种就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啊，因为你去传道人家不听你的话，他说你还是要去传。这是以赛亚他有这个特别的经验以后他所得到的。那么耶稣有三个学生特别带他到山上，也是让他看到神显现，耶稣基督显得荣耀，脸面明亮好像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们看见这样真的是吓坏了。那耶稣也是跟他说，不可以在这边搭棚子，不可以住在这边，因为下面有人需要我们，我们还是要下去，不能就停留在这里。那这个强调是你要有神秘的经历的，这个是神秘派。那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派别，我们叫 mystic， 那强调是个人要有宗教体验，跟神直接啊 encounter， 跟神面对面的这样宗教经验，这样你的信仰才是真的。那在我们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叫席安堂的教会，他们强调是比较这个，所以他们做礼拜可以大家坐在那边安静，最主要是要去体验跟神相亲的那个体验，可以安静两个小时都没有人讲话，没有问题的，大家敬拜得很高兴。如果在我们长老会，如果你们刚才坐进来到现在都没有人讲话，你说啊，今天在冲啥？我要做礼拜的，怎么牧师不讲道？那我们强调的不一样，这个是强调神秘经验的神秘派。第三个是强调你讲圣经没有用啦，人家根本不信圣经啊，你要用各种的知识然后把你的信仰讲出来让人家听懂，这才有用，这是强调知识，既不强调神的道，也不强调奥秘的经验，强调要有各样的知识。那在圣经当中得到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所罗门王，还有在旧约呢，当摩西要搭帐篷的时候，神把这样的恩赐给一个叫做比撒列。那圣经这样说，说我用我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可以做各样的工。所以知识的目的是要做工。那所罗门他跟神要求智慧，要求知识的目的是可以判断百姓，可以帮百姓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各样的知识呢，能够博古通今的目的是能够牧养，好像所罗门这样，或是服侍，或像比撒列一样。那这个是一般来讲，对我们教会来讲，自由派的教会比较强调这个，要用现代的人听得懂的话，把我们的信仰讲清楚。你讲圣经，人家根本不信圣经，所以没有用。你讲神秘，你也讲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最主要是你要用各种知识来让人家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基督教真的是好的宗教，这是自由派他们强调的。最后一个宗教经验强调的是能力啊，不是话语，不是知识，不是你的神秘的经验。他说你要移山倒海哈，能够把海分开，能够把火叫下来，那这样人家都没有话讲啦。那这个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信心。神跟他说没关系，你把拐杖举起来，把海指下去，海就会分开了。啊、真的分开啊，埃及人跟下来呢就被淹死了。这个向海伸杖，这个要有很大的信心啊，后面有追兵，前有红海，他照这样做，神真的显出这样的神迹，目的是拯救百姓。那另外有一个先知是以利亚，老百姓已经都拜别的神了，他为了要挽回，他跟神说你从天降火下来，对方呢450个人呢祷告半天火没有下来，他一个人祷告一下火下来，哇，老百姓整个都悔改了。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呢啊，真的是让人家没有话讲。那这个是强调超然的能力。那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教会成长最快的是这种教会，你会讲圣经人家不管你，你有奥秘的经验那是你家的事，你很有知识啊，算你书读的比较多，可是我的问题你能解决吗？我家里的问题，我孩子生病，你可以帮我祷告让我病好吗？医生说没有用的，你祷告让我好了，我就信你。那这个不是不对，我们希望我们体验到神的能力，超然的能力，我们来体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这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强调的是这样子。可是呢，这些宗教现象都可能没有爱，因为保罗说如果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强调上帝的话却没有爱的，在圣经最有名的是这一个先生，他姓巴，他叫巴先生，名字是丹宁，叫兰，认识他吗？巴兰先生， 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是上帝的仆人。你仔细看，你不要先笑他，他是所有牧师当中最忠于神的话的牧师。当有人请教他，他说等一下，我要去祷告，问神说有什么话，没有的话我不敢乱讲，所以他是不乱讲的，他一定要跟神问清楚，啊，神告诉他什么他要讲什么，一字不加一字不减，他是很忠于神的话。为什么他会出问题呢？因为他心中对神对以色列民没有爱。又到最后呢，他骑了一个驴子啊，就是为了逃避天使追杀，把他的脚啊弄伤了。他很生气，打驴子的时候，驴子开口讲话，跟他说：“我救你命三次，你还打我。”他说：“你这个死驴子，我要赶快上班，你不好好跑，你给我歪来歪去的，你知道吗？这里有危险啊，天使拿刀要砍你的头，我在那边闪不了。”神再让巴兰打开眼睛，看见真的有一个天使拿一把刀。这个故事很好玩，他去跟上帝说：“巴勒给我重金，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可以去吗？”上帝说：“不可以。”不，这不就解了？因为他不是很听上帝的话，不可以就不可以嘛，算了吧，拉倒吧。他就跟巴勒说：“我不去。”巴勒说：“大概是礼金不够，两倍，再过来。”他看到那个，哇，这个变两倍了哈。他说：“那等一下，我再去问一下。”这个问题出在这边，因为他一直要确定神答应他，他才要去，不然他不敢去。可是神有没有跟他讲不要去？神有跟他讲。然后他说：“我再问一次。”上帝很好玩哦，他再问一次，上帝说：“可以。”喂，你这个上帝昨天说不可以，今天钱多了，我再问你一次。上帝说：“好，你去，但是小心，不要咒诅。”这个很好玩。巴勒要他去是要他去咒诅。现在上帝说可以去啊，不可以咒诅。他说：“哎，这个至少好一点嘛，本来都不能去，现在可以去嘛，哈。”所以他就赶快起来，一大早背着驴子就要去。很明白的，他从上帝要到上帝许，你知道这两个不同吗？上帝要你做这个事，跟上帝许你做这个事，我们应跟上帝要，上帝要我要了，我要，上帝说好吧。你听过父母对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小孩子一直要一直要，好吧。那个好吧其实不是很好，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意思，第一次已经跟你讲清楚不要去，那就是不要去，那就故事就没有了，他就没有问题了。他是要走在那个边缘，就是跟上帝硬要到上帝说好吧好吧，你一定要就去吧，他就把这个当好，上帝你说的哦，你说我要去，好，我去了。你知道那个里面的那个感觉吗？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你当基督徒有没有当过这种基督徒？就是你也知道上帝说这个不要做，你就跟上帝讲很多理由。上帝啊，这个是这样这样，有很特殊的情形齁，你应该要体谅我怎么怎么。到这里的感觉，上帝说好吧。好啊，就拿这个，这是上帝你讲的哦，那我就去了。上帝马上派天使跟他说，其实我不要你去。天使已经挡他够清楚了，他还是问天使说，那到底我去不去嘛？第一次你讲不去，第二次你讲去，那现在你又派一个警察在这边拦我。那个天使跟他说：“你可以去，但是要小心，不可以咒诅。”哎，又是同样的话。巴勒有没有去？还是去了，但是他没有咒诅哦，他就祝福。当然巴勒不高兴嘛，三倍再加钱，没有咒诅他。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钱拿不到，因为他不敢咒诅啊。上帝的话他不敢，他对上帝的话很咬得很紧啊。可是他想办法，他知道说以色列人如果怎么做，上帝就会咒诅他。以色列人如果犯罪，所以这个巴兰很可怕，他就献祭给巴勒，说你怎么弄，那我就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还教巴勒怎么让以色列人犯罪，哇！后来真的是他成功了，结果不幸呢，他最后也是被杀掉哈。这个是驴子的事件。后来呢，圣经到旧约到启示录还讲。说这个巴兰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样子他才达到咒诅以色列的目的。所以他的目的不是爱以色列人，他是要让以色列人被神咒诅，在想尽办法。虽然他对神的话很忠于神的话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对神的话抓得很紧可是却没有爱心的人的表现。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棚子，巴兰有驴子，彼得有棚子。当彼得看到那个耶稣啊，还有这个摩西啊，还有以利亚来，
哇，他实在是很高兴，他说哇，这个好棒、啊、可是这个地方没有地方住，不好意思、哦、他就跟耶稣说，那 我可以搭三座棚子，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然后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说他胡说八道，他就是那这很明白的说搭棚子就是说那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啦，那我们三个呢就住在门口就好了、哦、你们三个比较大，你们 住棚子，我帮你弄一个棚子。耶稣没有答应，耶稣说我们要下去，因为山下啊，他的那些值班的学生呢有一个急诊弄不好，在那边很凄惨，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要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恩典，完了就要到人间把神的恩典带到人间去。这两个如果没有平衡，只剩下你很会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可是没有把这个带到人间去的话，你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信仰。你自得其乐，对不对？你享受得很高兴，可是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第三个是关于知识的问题，保罗提到的是祭偶像的祭物的问题。我没有想到到现在还有问题。那个我以为那个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了。你知道礼拜五那个社青团契到我家去聚会，就有一个提到说，诶，他是当医生，他说我们科里现在不是七月吗？啊，科里医院就怕病人死在医院，病人一定会死的，可是最好死在别的医院，这样懂吗？死在我们医院搞不好被告，搞不好怎么样，总是 不好。那七月就是大家很怕，因为那些好兄弟出来了，病人出状况比较大，所以他们呢整个医院科里啊，整个医生呢要拜拜，拜拜呢医生要出钱啊，大家要贡献啊。那啊，他说我怎么办？我想啊，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哦，这个人都有问题。到现在，他要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我不参加，这样好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还是这个没有关系，反正那个是他们的信仰，都可以，不是很容易有简单的答案。后来这个弟兄他自己的答案很好玩，他说我祷告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对不起，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可以奉献钱给科里，我可以捐钱给科里。那科里要怎么用哦，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捐钱给那个拜拜啊、哦、我可以捐钱给科里、哦、他也不要说都没有关系，都我很超然这样、哦、他是这样做了。啊，后来听说那个主持这次负责的医生啊，后来他们有去查一下说科里有一个传统，知道基督教徒都不拜的，所以基督教徒免了啦、哦，所以这个事情是后来是这样的结束。不过很好玩，就是说想不到这个到今天还是问题，就是宗教信仰有关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出来的、哦、对台湾人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拜过的东西能不能吃了，而是你全家里面只有你是基督徒，那有一个长辈过世了，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丧事，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敢受洗的一个很痛的事情。那到底怎么办？那有人说没有关系啊，怎么样都可以。有人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这个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有这个知识知道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周围的没有这个知识，而你这样做让他们跌倒。基督教在台湾传不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我来看，就是在这一点处理上没有学好。因为基督教是由宣教士传来的，宣教士他们的国家并没有这个问题，所谓孝顺跟拜祖宗这个混在一起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对他们来讲那个算什么偶像啊，那个是一块木头啊，就把它泼开把它烧掉，证明你看我也没有怎么样，证明那个只是一块木头。可是你知道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戚啊，那不得了啊，你的知识你的没有错，那是一个木头，那但是你的骄傲，你这样就是把你的那个彰显出来，结果是让很多人以后对基督教更恨，更不要来信基督教，这个叫做叫人跌倒。他说这个就没有爱心，这在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英文我喜欢这句话，他说 Knowledge pops up, love builds up、哦、知识让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们都不懂，那个只是一块木头，我最知道。可是当你在爱心里面，你会很小心的用你这个知识，不会用这个来让别人跌倒，让别人跟神的关系更远。他说只有爱能够把别人拉一把。 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那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不简单，但是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是比较对，用爱的角度来处理宗教信仰不同之间造成的那个紧张的关系。我们在台湾百分之九十几还是佛教，基督徒占百分之二点多，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还学习怎么样处理问题。最后一个是有那个超自然的能力的，那耶稣有一些学生呢，跟耶稣久了也学到一些秘诀，可以从天上降火下来哦。那有一次呢，他们去一个村庄，人家不请他们吃晚餐哦，就是不招待他们。哦，那个学生不高兴呢，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叫天降火把他们全庄烧掉，怎么样？看以后下一个村庄敢不敢这样对你无礼哦，不招待你。”那这个叫雅各的性子哦，啊，所以有巴兰的驴子，有彼得的棚子，有雅各的性子。那耶稣说：“哎呦，我们给你这个让人家请客的啦，你这样不对吧？”所以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就责备他们。有超人的能力是用来服侍别人，不是用来彰显你很厉害，你随时可以怎么样，不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些对宗教很热心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跟他们讲，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就是一切宗教的总纲。如果你要讲，一定要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爱上帝，爱别人，这是所有最重要的。尽心爱神，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先知的一切道理总纲。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已经都归信了你，我们也对神的话也渴慕。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人有一些跟你亲近的宝贵的经验，也许有一些人也有祷告得到你的应许啊，得到你显出你的能力这样的一个经验，或是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主，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这些宗教的经验、这些宗教的现象的背后，我们真的有从你那里来那样的爱，而不是拿这些来自夸，拿这些来自大或是自我享受。帮助我们真的是爱人如己，跟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